上一回我们讲到了野先率领大军攻破了紫荆关，是兵临北京城下。那么这方面呢，明朝军队也是严阵以待，准备和野先决战。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，最高统帅于谦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，这个命令就是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，是列阵迎敌。这个时候全场的这些人呢都是鸦雀无声，确实他们也不用再说话了，反正他们说了也不算，都看着于谦怎么办就是了。于是于谦接着下了他的第二道命令，那就是命令锦衣卫巡查北京城内，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的，是格杀勿论。这话一说出来，那是举座皆惊啊。文臣们万万想不到，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于谦竟然是如此的强悍，军令之严厉那是闻所未闻，甚至连在战场上杀惯了人的大将石亨也感到心惊肉跳。还没等这些大臣们喘过气来，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命令九门为京城门户，现分派诸将守护，如有丢失者立斩。安定门由陶锦把守，东直门由刘安把守，朝阳门把守的将领是朱英，西直门把守的将领是刘据，正阳门由李端把守，崇文门由刘德新把守，宣武门的把守将领是杨杰，阜成门的把守将领是顾兴祖。说到这儿啊，于谦停了下来，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停顿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门他没说到，这个门就是德胜门。德胜门呢，也是北京城最为重要的一个门户，因为它在北京城的正北面嘛，而且正对着野先的大军，一旦开战，这个地方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，这里啊实在不是个好去处啊。众人没有等待多久，因为于谦很快就说出了德胜门的镇守者。德胜门啊由于谦自己来把守，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，这种眼光也告诉了大家他没有和大家开玩笑。这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，可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边，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。于谦说，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，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，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，敢违抗军令者格杀勿论。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，在此之后的明代大将们大都采用过这一方法。听到这杀气腾腾的命令，众人仿佛不认识这个正在说话的于谦了。就在一个月之前，他还是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的书生，还是一个儒雅的文官，是一个言谈温和脸上始终保持着沉着镇定的表情的人，而此时此刻的于谦依然是沉着镇定，但却变了一个人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意志坚定果断严厉的战场指挥官。在这个残酷的战场上啊，弱者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，只有最为坚强最为刚毅的强者才能活下来并且获得最后的胜利，而于谦就正是这样的强者。看起来这个会议要谈的问题已经谈完了，似乎呢也该散会了，可正当众人庆幸从于谦那窒息的军令中即将解脱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于谦呢又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。这个命令是什么呢？于谦把手指向了兵部侍郎吴宁，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。他说呀，等到开战的那一天，在众将军率军出城之后啊，你要立刻关闭九门，谁要是敢擅自的放人进城，那就立刻斩首。听到了这道命令， 连石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了。这就意味着但凡出了城，只能是死战退敌，那才能有生路，如果不能取胜，是必死无疑。真的豁出去了，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于谦，他们这时候才意识到于谦呢，这次是准备玩命了，不但玩他自己的命，还有大家的命。于谦毫无惧意地看着这些惊讶的人们，对他们说出了最后的话。于谦说，数十万大军毁于一旦，上皇被俘，敌军兵临城下，国家到了如此境地，难道你们还有什么顾虑吗？若此战失败，大明必倒前宋之覆辙，诸位又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之人呢？拼死一战，只在此时。于谦呢，是非常正确的，这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战争。如果失败了，北方的半壁江山必然不保，这大明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。这场战争，于谦输不起，大明也输不起。所以，于谦为守护城池的人和自己留下了唯一的选择，那就是不成功则成人。与会的众将终于散去，于谦回到了他的住处，准备出发作战。之前他那坚定强硬的讲话已经成为了过去，现在他要做的是实践自己许下的诺言。这个自古以来发表演讲那是非常容易的，但是真的实干起来却是艰难无比。有好多的人呢，口若悬河，豪言壮语是呼之即来，能够讲的是江水倒流，天花乱坠，但是做起事情来呢，却是一事无成，瞻前顾后。古代雅典的雄辩家们那是口才特别的好，非常擅长骂阵，指东喝西，十分威风。但是呢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长枪一指，就把这些人打得东倒西歪，四散奔逃。这个说明啊，辩论和演讲从来都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，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靠实力说话的。下个命令那很容易，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击败敌人，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，那无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对于于谦来说，真正的挑战这才刚刚开始。于谦看着房中准备齐备的这个盔甲，他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要脱下身上的这套工服，穿上这套只有武将才会穿的铠甲，第一次走上战场。于谦，你真的是毫无畏惧吗？不，我呀也畏惧过，我并不是武将啊，我没有指挥过战斗啊，没有打过仗，没有亲手杀过人，在过去这20多年当中，我的工作只是在文案前处理公务和政事。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挽救危局，指挥战争呢？因为在我看来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好，于谦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走上战场去指挥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战争？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少年的时候，我曾经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，无论寒暑，我在孤灯下苦读不辍，踏入仕途，我曾青云直上，也曾欲不得志，曾经登堂入室，也曾身陷囹圄，经历过了几十年的磨砺和考验，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可以说我于谦现在是无所畏惧。于谦实现了他的诺言，他穿上了那套沉重的铠甲，离开了自己的住所，向着德胜门进发。在那里，他将获得人生中最大的光荣。10月11号，北京保卫战前锋战开始打响。野先呢，原先认为京城已经是个空架子了，只要是兵临城下，自然会不战而胜。可是当他来到北京城下整兵出战的时候，才惊奇地发现 那些他认为绝对不堪一击的明军已经摆好了阵势，在城外等着他们。叶先呢，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人，但从气势上他就已经看出来了，守在门前的这帮人那是来拼命的，实在是不好惹。但是既然来了，也不能不打呀。于是啊，叶先就决定先试探一下。他选择的试探目标那是西直门。在野先的命令之下，上千名瓦剌士兵挟持着俘获的百姓向西直门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。西直门的守将呢，刚才我们介绍了是刘据，他呢迅速的做出了反应，派遣部将高礼毛福寿迎敌。这个瓦剌士兵还没有从土木堡的胜利当中清醒过来呢，他们依然认为眼前的明军会像土木堡的那些军队一样任他们宰割。其实呢，在战争当中，这个饿狼和绵羊的角色那是经常是替换的，这一次主演饿狼的是明军。在土木堡之战当中，他们有很多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战友甚至是亲属，满腔怒火正无处宣泄，现在这些杀戮自己同胞的仇人竟然还找上门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呢？于是他们抽出了腰刀，睁着发红的眼睛大喊着杀敌，以万夫不挡之势向瓦剌兵冲了过去。这瓦剌兵啊，一下给惊呆了，在他们的想象当中，这其实应该是个美差，那英武神明的野仙派他们来那是来受降的，他们呢可以优先的进城去抢夺一番。可是到了这儿，他们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和他们的大刀。这个瓦剌军一触即溃，是四散奔逃，几百人被杀，挟持的百姓也被明军救走。当野仙呢看到逃回来狼狈不堪的那些瓦剌士兵的时候，他已经明白了，眼前的敌人不是牛羊，而是虎狼。对付这样的敌人，如果硬拼，那是十分危险的。正在他踌躇的时候，那个超级卖国贼喜宁又出场了。他向野仙呢提了一个建议，说目前最好不要和明军开战，应该是避其兵锋。自己呢已经想好了一条计谋，必然能够不战而胜。这个喜宁的计谋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有这么一个计划，他让野仙呢首先在城外扎营，然后派人通知明朝的大臣，说太上皇朱祁镇在这儿呢，让他们派人出来迎驾。这条计策的毒辣就在于有意把朱祁镇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，并且公开通知对方前来迎接。如果对方前来迎接呢，那就可以谈条件了，索要钱财和利益。如果他们不来的话，这明朝就会理亏，从礼法上讲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卖国贼呀，更为人痛恨，这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。一道难题这个时候摆在了于谦面前，那么他会怎么样来应对呢？其实啊，这个我们看来很难的问题，在于谦那却变得十分简单。他立刻就派出两个人来办这个事情。这俩人是谁呀？一个叫赵荣，另一个叫王素。可能有朋友说了，这俩人我没听说过呀。您注意一下就知道了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通政司参议，一个是中书舍人啊。这个通政司参议就是王素，赵荣呢是中书舍人。在去谈判之前，他们才临时的被提升为右通政和太常少卿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事升迁和派遣决定。奥秘在什么地方呢？咱们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官职就能够明白了。这个通政司参议和中书舍人是多大的官呢？一个是正六品，另一个是从七品。也就是说呀，王复和赵荣这俩人都是芝麻官，这种人在下层官员当中那是一抓一大把。那么升迁之后他们的官职有多大呢？这个右通政和太常少卿一样都是正四品。那位说这正四品是什么概念呢？ 大概也就相当于是厅局级的干部。于谦的意思很清楚，他压根儿啊就没把野先说的话当回事儿，派这么两个小官出来，无非也就是做做样子，应付一下而已。野先先生在城外是苦苦等待着朝廷大员来和他谈判，来恳求他放回朱祁镇，然后呢自己拿着大把的金银珠宝风光一把。可是他等来的是什么呢？两个六七品的小官临时给了四品的级别，跑来和他谈判来了。这不是谈判，简直就是调侃，是侮辱。更可笑的是，野先对于明朝的官制和人员并不十分清楚，他一本正经的要和这对方谈判，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那应该是大人物。而王富和赵荣也是一头雾水，他们本就默默无闻，别说代表国家出来谈判了，平常啊他们连上朝面圣的资格都没有，皇上都没见过。在高官云集的京城里，说他们是官儿都抬举了他们了。那么这两位仁兄估计不久之前还在大堂上坐班呢，这转瞬之间就被告知自己官升四品，并被派为跟瓦剌谈判的代表，即刻出行。既为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更谈不上什么空乏其身了。这忽然就天降大任了。谈判双方，一个是心里没底，一个是自以为是。您说这谈的什么判呢？眼看着野先就要成为外交史上的笑柄，可这个时候，那位死太监卖国贼喜宁先生又出场了。他十分的清楚，这两个所谓的谈判代表不过就是俩小人物。于是呢，他告诉了野先，回报王富和赵荣拒绝和他们谈判，并表示他们谈判的对象仅限于以下的四个人。都谁呀？包括于谦、石亨、胡莹和王直。除了这四个人之外，其他的人都不予考虑。那么于谦呢，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根本不做答复。你嫌小啊？大爷我还不伺候了。他撂下了一句十分凶狠的话，算是给了野先一个回答。他说，我只知道手上有军队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。野先呢，你也别废话了，你不是要打吗？那就来吧，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这么一来，野先是真的被激怒了。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城里头会派人出来，并满怀诚意的站在土坡上张望，但时间呢慢慢的过去了，别说人了，连条狗也没出来。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因为野先已经意识到自己呀又被忽悠了。要说这个野先呢，他自己也应该为多次的上当被骗负有一定的责任。我查过野先先生的年龄，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，正所谓说四十不惑嘛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他的性格竟然还这么天真，被骗也实在是不算冤枉。要说打仗啊，野先算是一把好手，但是要论搞政治权谋，他和明朝那些久经考验的官吏们相比，这水平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。到了这种地步，玩手段玩不过，退回去也不可能了，那么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攻击，用武力去征服明朝。于是北京保卫战是正式打响。那么此时此刻的于谦穿戴整齐，跃马出城，立于大军之前。在他的身后，德胜门缓缓的关闭。于谦面对着士兵们惊讶的目光，斩钉截铁的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意。他说，中日谈论忠义又有何用呢？现在才是展示忠义的时候啊，报国杀敌，死而不弃。士兵们听了这话才明白，这位京城的最高镇守者兵部尚书于谦于大人，那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来作战的，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此时此刻的于谦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，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们来说， 这个瘦弱的身影就代表着勇气和必胜的信念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秉持着信念的军队，那是不会畏惧任何敌人的，那也是不可战胜的。野先失败的命运也就在这一刻被决定了。那么无论如何吧，野先还终于下达了攻击的命令，瓦剌的大军也终于发动了进攻。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德胜门。那么这一战的结果到底如何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